时间真是过得非常的快，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一次特会的最后一堂的聚会。我想的从开始参加的都知道，我们这一次主要的负担就是要看在圣经里面的新藏书。圣经里的新藏书主要就是这四卷书，那就是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和这一堂就是要讲的这个哥罗西书。那么在或者我们先把这个这第五篇信息的这个题目一同来宣读一下，好吧？哥罗西书，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与文化相对。当李弟兄当年他在这里讲到哥罗西书的这个生命读经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啊，当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是完全在他的灵的里面，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卷书啊，很难根据它的架构或者根据它的分段来清楚这一卷书的负担。所以呢，李弟兄那个时候就说，那要了解这卷书啊，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把这卷书里面讲的那些重点呢，要找出来。所以帮助写这个纲要的弟兄呢，就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就找了16个重点，这个也就是我们第一个大点里面所列的这个16个重点。那么当然我们因着时间的关系，不可能把这16个重点能够一个一个来详细的解说，那我只觉得这个最经济的利用时间的方法，就是把他这个读经啊，你看见他在第一个大点前面有读经，在那里列了一些的经节，那些经节都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从这个读经里面列的这些经节就知道关于这16个重点的那个主要的负担在哪里。那么当然在这个读经的里面，第一节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第9节，但是我觉得在读这一节以前呢，可能还需要读一下第4章的第12节，才能够比较了解这个第一章的第9节。那么在这个哥罗西书这个第4章第12节，他就把这个把一些的背景告诉我们。他在那个12节里面他说啊，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奴仆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中常为你们竭力奋斗，要你们得以成熟站立得住，在神一切的旨意上蛮有确信。换句话说，在哥罗西这个教会里面，他本来有一位弟兄，他的名字叫做以巴弗。那这位弟兄呢，给了哥罗西的弟兄姊妹们有相当大的这个属灵的帮助，使他们能够在灵里面爱主。但是这位以巴弗弟兄呢，他又从哥罗西那个地方也到了罗马去看这个保罗。所以呢，现在我们来读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第9节，这个是在你们的纲要上也都已经列出来的啊。那这一节他怎么说？他说啊，所以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充分认识神的旨意。那么你不要小看这一节圣经啊，李弟兄他是非常注重这里的哥罗西书一章9节和那个第4章的12节。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两节里面都在这里讲到要这个保罗也好，或者是以巴弗也好，他们都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就是要哥罗西的圣徒们要认识神的旨意。当然很多基督徒都是非常希望要知道神的旨意， 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所关心的神的旨意啊，乃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零零碎碎的一些暂时的事情。可能你这个高中毕业了，那到底你要去进哪个大学呢？你要祷告祷告，寻求寻求，什么是神的旨意啊？我是应该进哈佛大学啊，还是进这个麻省理工学院呢？而这个要求求主启示我到底他的旨意是什么。但是这个并不是保罗跟以巴弗在这里关心的神的那个永远的旨意。那我们平常所关心的都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暂时的事情。当然很多这些事情我们是需要向主祷告，是需要也知道一下主的在这些事情上的旨意是什么。但是保罗所关心的和以巴弗所关心的乃是神啊永远的定旨。所以呢，在这里这个李弟兄他特别指出，这里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就讲到要充分知道神的旨意，到最后一章第四章他再借着以巴弗的口再重复一遍，要他们虽然内节在我们的纲要里没有，但是内节他是讲的也非常的重，他说一定要这个在神一切旨意上满有确信。所以在这个神一切的旨意，他就是指他永远的旨意。那么到底神的这个旨意是什么呢？在我们这个第五篇的信息啊，这个第三个大点的第三个中点的第二个小点，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到底神所关心的，也就是保罗跟以巴弗这个神的仆人所关心的那个永远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一同来宣读一下好吧，就是在第三个大点的第三个中点的第二个小点，我们一同来读哈。神永远的定旨乃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成为基督的身体，做他的彰显。但人类若仍旧因为文化的意见而分裂，神的定旨就无法完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那个永远的定旨是什么呢？他要得到一个团体的人做他团体的彰显跟代表。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根据这个圣经第一章，也就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这个你们都知道，我无论到哪里去都要大家背这一节的圣经。但是你放心，今天我不会要你们背啊，但是还是希望你们散了会以后要把那个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要背一背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一节他告诉我们说，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叫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一切所和全地以及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那在这一节圣经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些人不仅是神所创造的，而且是神根据他的那个永远的旨意来创造的。那他来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一个，他就是要得到一个团体的人，让这个团体的人能够做神的团体的彰显，同时也让这个团体的人能够做神团体的代表，特别是要代表神来对付他的仇敌，这个魔鬼撒旦。那这个是很清楚了。那么这个团体的人其实是什么呢？也就是新约时代的这个教会，也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希望大家对所有这些真理啊，都能够有一个整个的一幅图画，那个看得清楚这一幅的图画。那么在这里呢，当我们知道了这些以后，那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个读经所要读的那几节的这个圣经哈。那么它第一个重要的点，但是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但是在我们读这几节圣经以前，那我们有必要要知道一下当时那个哥罗西的教会的光景是怎么样，它的背景是怎么样。那这个我们就需要读一下哥罗西书二章八节，这个二章八节也是在你们纲要上有的，我们一同读一下哈。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学和 世上的蒙学，不照着基督把你们掳去。换句话说，在那个时候，一面来说，这个哥罗西那个地方召会的这个圣徒们，因着以巴弗给他们的属灵的帮助，他们是在灵里面爱主，这是非常的好。但是同时，他们也是受到相当多的打岔。那根据这个召会的历史来说，我们知道他们所受到的打岔，主要是从两个来源来，一个就是犹太教。虽然犹太教可以说是所有宗教里最好的一个宗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读的用的那个圣经是旧约的圣经，旧约圣经都是神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临以前所说的话，那是纯粹是神的话，而且呢，神也借着摩西颁布这十条诫命等等。所以呢，在这个主耶稣第一次来以前，你可以说那个犹太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宗教。但是等到主耶稣一来了以后，他就真正的那个实际就来临了。旧约的那些啊，就是不再是实际，只是一些的影儿，这个也就是我们后面要读的。那么一个就是这个犹太教这个宗教，还有一个就是希腊的文化。希腊的文化主要是希腊的哲学，那在那个时候特别有个非常流行的一个哲学，那个也就是所谓智慧派的这个哲学。那个智慧派，当英文它是 Gnosticism，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认为所有有物质的东西啊都是邪恶的，那他们这是他们的哲学。那他的这个哲学是影响到在哥罗西的那些圣徒们的往前啊，那些哲学和犹太的宗教就不知不觉当中啊，就取代了基督在召会里的地位，所以就产生这样严重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如果知道这个背景的时候，现在我们一同来读啊，哥罗西书1章15节一直到18节，你就知道这个话，保罗讲的话就是非常的沉重了。我们一同来读哈。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守贞者，因为万有无论在诸天之上的，在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都是在他里面造的，万有都是借着他并为着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在他里面得以维系。他也是召会身体的头，他是原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使他可以在万有中居首位。如果我们不知道当时哥罗西召会的背景，我们读一读这几节圣经大概不会有太大的印象，也不会有太大的感动。但是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如果我们在哥罗西召会在这个那个时候，他们刚刚在那里受了这个智慧派的影响，说所有物质的东西啊都是邪恶的，现在保罗忽然讲了这么一段话，说这个所有这万物是主所造的，而且不仅是主所造，而且他也是维系这一切的，那一切的事情是他所造的，也是为着他造的。这一来对于那些受打岔的这些哥罗西人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是也是很大的一个保护，把他们从那个希腊的文化、希腊的哲学里面把他们救出来。这个是当时这一个背景。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背景以后，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很快的看一看这16个点啊。在这16个点里面，有14个点，它都是在讲什么呢？都是说啊，包罗万有、展延无限的基督，延展无限的基督啊。那它一再重复，这16个点里面重复了14次。所以呢，我觉得有必要接着刚刚 刘虽弟兄交通的，再继续交通一点，再继续加强一点。我们不希望你们光是学了一些口号，一回去各地马上就满口啊，我们的基督是包罗万有的基督，是延展无限的基督，的确是这样。但是到底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跟延展无限的基督是什么意思呢？我是用最简单、最这个可以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的这个意思来跟大家交通一下啊。那么什么叫做包罗万有的基督呢？很简单，那个意思就是说啊，我们需要什么，它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它包罗万有的意思。如果你觉得哎呀，你这些天呢很死沉啊，好像没有什么生命啊，那你不要到别的地方去找生命，你要知道生命就是基督啊。如果你觉得哎呀，你很软弱，你真是需要能力，你知道说基督就是我们的能力。如果你觉得哎呀，我这个人真笨啊，没有智慧啊，我到哪里去找点智慧啊，不是别的，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反正我们需要什么他就是什么。那你说这个很好，哎，我现在很需要个大洋房，那基督也就是我的大洋房。你千万不要误会了，你眼光看一个物质的洋房是你所需要的，在神眼光看你根本不像那么大的房子啊。但是另外一方面看，你要知道说基督也就是我们的居所，是我们可以安息的地方啊。我记得啊，老早我们在这个中学的时候，有一次，那个是1961年的时候，在议会所，李弟兄有2周的这个青年训练，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国，我也参加了那2周的训练。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还都是中学生的时候，李弟兄已经跟我们交通这些事了啊。这基督是所有这一切的事情，但是这个不是泛神论。你能够说基督是我们的这个爱，基督是我们的力量，基督是我们的智慧，但是不是所有的爱啊、智慧啊就是基督，这个反过来不能这样讲。但是那个时候李弟兄他就已经给我们看见，说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天说，那既然基督是一切，他就找了一个弟兄，那时候我还不戴眼镜，但是有个弟兄他戴眼镜的，这个李弟兄就问他，那基督是不是你的眼镜啊？他想来想去，这个回答不出来，那这怎么基督怎么会是我的眼镜呢？他后来说，我没有眼镜不能读圣经。这个当然答错了。那个时候呢，我是因为刚刚参加了李弟兄的生命读经，他第一次的生命读经，所以我稍微了解一点，所以我就讲这个基督是我们的眼睛。为什么呢？我们没有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就看不清楚，我们没有基督呢，看东西也看不清楚。今天呢，世界里面多少卑下的事情、暂时的事情、没有永远价值的事情，哎呀，人都觉得这个好啊，这个宝贝啊。那他们很多人可能觉得，我们这么多人，这个那么这个长的假期不出去休息休息、玩一玩，而跑到这里来这个特别聚会，他们说你们这些人真是神经有毛病啊。不是我们有神经有毛病，他们没有基督做他们的眼镜啊，他们就不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基督真正就是我们的眼镜，没有基督我们看时间就看不清楚的。我想这样稍微说一点呢，大概弟兄姊妹就可以领会到。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什么叫做包罗万有的基督啊，包罗万有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空白支票啊，这个也就是说你需要什么你就可以填上去什么，不是空头支票，是空白支票啊。所以你这个你说我要这个你就写这个，你要多少你就尽管写，也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的基督，他就是那个伟大的我是，我们需要什么他就是什么，这是包罗万有的基督。但是呢，他不仅是包罗万有啊，而且啊，他也是延展无限，它是无限的。以前我对这个是完全不了解，有一次我有一点点的经历，那是好多年以前呢。你知道我是住在纽约，纽约是一个世界的交通来往的中心。那有一天晚上，那个快要半夜了，忽然有个弟兄从那个 甘乃迪亚国际机场打了个电话给我，哦，他说他在等两点钟那班飞机，他就要走了，他希望我可不可以啊赶到这个国际机场陪他交通交通。那么我那时候我想已经快要12点都半夜了，这个要我跑去那里，我本来已经要准备上床了，老早该上床了，要他要我去陪他。但那个时候我一开始我还是比较礼貌，我说这个可能我赶到机场的时候你就已经快要上飞机了，所以我们在电话上交通交通吧。那我也跟他很客气，我说啊真是很可惜啊，你今天呢打电话打得太晚了，你如果早点打电话给我呢，我可以去接你啊，一同参加纽约正好那个礼拜二晚上有祷告聚会，一起来参加这个祷告聚会。那么他也很老实，他说其实我是早晨一早就已经到了，但是呢他觉得这个纽约是个花花世界啊，不出去观光观光呢太可惜了，所以他就出去啊就玩了一天，等到玩够了百老汇的这个戏也已经收场了，他才跑到这个甘乃迪机场啊，他才打电话想来跟我交通。哎呀这一来啊我就发现我的这个忍耐啊是有限的我就很快就说，我想啊你的飞机快要离开了，再见再见，赶快就挂了电话。但是呢那个时候实在是觉得后来我才觉得我实在是有限，我的忍耐实在是太有限了。那后来到了这个1996年十月，李弟兄他给我们就是对如何做长老同工那个特会里面，他就给我们看见基督丰满的这个执事成就于三个时期啊，在第一个成肉体的时期里面，那时候他这个李兄讲得很清楚啊，他在成肉体，他是神来成为一个人，他是把无限的神带到有限的人里啊，因为那个时候他看见这个是神，是他把无限的神带到有限的人里面，才了解这个哥罗西书这里讲这个是怎么一回事。你要看见说我们的神他不仅是包罗万有的，而且他是无限的，他的忍耐是无限的忍耐，他的慈爱是无限的慈爱，他的怜悯是无限的怜悯。我们再好的美德也是有限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希望第一个，在第一大点，在所有这些这个宝贝的要点里面，我们都要看见说啊，这个很要紧的一点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基督，除了基督什么都不需要，可以这样讲。那么今天呢，如果你觉得说哎呀我这个人脾气真是坏啊，这个我怎么才能够有好脾气呢，怎么才能够有忍耐呢，你要看见说啊，不是你的忍耐不够，是你基督不够，你有了基督了，有足够的基督了，你就有忍耐，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忍耐。那你如果是觉得说我对人对对对这个父母亲啊不够孝顺，尤其我们中国人讲这个百德孝为先嘛，但是常常啊父母亲有的时候做的事情不成我们的意啊，哎就发起这个脾气来了，我们那到时候这个是我讲我小时候的情形啊，哎呀以后很后悔。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不大懂这些啊，我还以为说哎呀我是缺少孝心，后来才知道我是缺少基督啊。所以这一点呢，第一点，第一个大点，我们第一个这个要抓住，我们要看见基督是一切啊。所以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个另外一段的这个圣经节，那就是第二章啊，我们一同来读这第二章。那刚刚那个第八节跟第九节我们已经读过了，那我们就读这个第二章的16节跟17节哈，我们读哈。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在节期月朔，或安息日方面，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皆原是隐儿，那实体却属于基督。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说啊，在宇宙里面有很多正面的事情，所有宇宙里正面的事情啊，它都是预表基督，它 他那些都是影儿，都还不是真的实体。今天我们每个人每天都需要吃饭，不错，我们是需要吃饭，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也需要我们吃饭，这个有营养才能够活得下去。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即便我们今天吃饭呢、啊，也是暂时的，也只是影儿而已。真正的实体，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食物，基督也是我们真正的活水。所以今天一切正面的事物啊，都是预表基督的。那么当然宇宙里面还有很多消极的事情，比方说撒旦魔鬼啊、邪灵啊、这个罪恶啊、世界啊，那这些消极的事情当然跟基督是没有关系，但是所有积极的事情，那么都是基督的影儿，而那个实体是基督自己，这个是我们大家都需要看见的。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那我们就先来再看一下这个第二个大点啊，我们一同来读啊。神在他经纶里的心意是要基督做一切，因此顶要紧的是，用了基督没有一样东西算得了数。哇，我真是希望你们回去啊，好好把这个第二大点导言背讲一下，真是需要把它背下来。他说神在他经纶里的心意是要基督做一切，这个刚刚我们头三篇的信息也通通都看过这一点啊，刚刚刘弟兄交通的那个也还是在讲这一点，神的经纶中心跟圆周都是基督，而那个普及也就是中心跟圆周之间的也还是基督，所以整个神的经纶讲来讲去都是基督。如果我们不讲基督，如果我们光是还注意别的东西，那我们是浪费时间了。所以这个第二个大点我觉得是太重要的一点，他说神在他经纶里的心意是要基督做一切，因此顶要紧的就是我们要看见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个特别聚会希望大家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需要看见的什么呢？神只要基督，他不要别的啊，并且在神眼中啊，除了基督没有一样东西算得了数，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你不要说哎呀你不知道啊，我多热心啊，哎呀我多忙啊，忙什么，我忙这个忙那个忙半天，都是为主忙的。你的心可能很好要为主忙，但你那个为主忙的里面是你在做还是基督在做，这个很有讲究。如果你是光是自己在那里在肉体里面自己瞎忙一阵啊，你不是基督在那里，结果不算数，你看多冤枉嘛，你不是白忙了吗？所以呢这个第二个大点我们真是要好好把它这个导言背讲一下啊。那第一个重点他是说啊，包罗万有的基督啊是在我们里面，但我们需要看见他，认识他，被他充满，并且绝对与他是一。这句话很要紧，我们绝对需要跟基督是一啊。像第二我们一同来读哈，神经纶的终极目标乃是要得着一个新人，这新人是由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做到一个团体的人里面所构成的啊。第三，在这一个新人里只有一个人位，就是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第四，哥罗西书启示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应当顶替我们天然生命的一切因素元素和方面。那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这个我想应该是很清楚了，这里他特别有提到这个哥罗西书三章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啊，在这里你们的纲要上也有，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不好？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跟十一节哈，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象渐渐更新，以知有充足的知识，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隔离的和未受隔离的，化外人、希古提人、 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在这里你看见神他真正要得到的是什么呢？他乃是当然要得到教会，那这个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而这个教会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那也就是一个新人。那在这一个新人的里面，一切的成分元素都是基督，那其他的我们天然的不是，我们是有这个旧造，那么基督也是在旧造一切受造之物的守身者，那么基督呢同时他又是从死里复活的守身者，那也就是新造的守身者。换句话说，这个他又是旧造的守身者，又是新造的守身者。那么这个好像搞来搞去好像很不容易搞通哈。那现在我也不要再表演，大部分弟兄姊妹都看过这个表演。什么呢？就是这个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哈。那么这个既然都是照了神的形象造的，那么所以呢，这个我们有神的形象，常常我们是用手套来做比方，是不是？那个手套是照着手的形象造的啊。这个不是说啊，他为什么要造这个手套？不是说，哎，你看这个手套，它是跟手的形状一样，一个大拇指，四个手指头，四个手指头不是一样长，所以你一看见这个手套了，哦，你就知道哦，这个手是什么样子了。那你还领会错了，这个手套是照着手的形状造，是要让手伸进去的。他照了手的形象造，你要手伸到手套里面。如果这个一个手套是照着脚的形象造的，那你这个手就伸不进去了。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就是要进到他所创造的这个人，就是有灵魂体的这个人，他进到他这个手套里面去。但是呢，在这个手套还没有，也就是这个旧造的手套还没有把神的生命接受进去以前，他就接受了撒旦的谎言了，不知不觉把撒旦魔鬼接受进去了。这一来呢，如果是我们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把那个手丢掉了嘛。这个手套真没有用，我手还没伸进去就已经弄得那么最最肮脏了。那我们就把旧造干脆都丢掉了，重新再来一个。不是，主爱我们是爱到底，虽然我们是那么败坏，那么这个背叛神，但是神还不是把我们丢掉，那么他还是要用我们，他还是要借着旧造来产生一个新造。那么但是你这个旧造你怎么进得去呢？怎么能够做得成呢？所以主耶稣自己来成功一个人，这个我想你们大家对这些基本的福音真理都是滚瓜烂熟了。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犯罪的人就一定要死，那没办法啊。那么所以我们全人类都犯过罪，我们都需要死，只有主耶稣这一位神而仁者，他来成功一个真的人。那这个人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有罪他没有罪，所以他最后他是以人的身份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替我们还了这个罪债。那再用手套来做比方啊，如果他这个手套已经丢到粪坑里去了，脏得不得了了，那你还能用吗？当然不行。但是如果你还是爱那个手套，还是要用它，还是伸到里面去，怎么办？不仅是要把它洗干净，要用最强烈的消毒剂把里面的这个毒素全部要消灭掉才可以，是不是？那我们主的宝血就是宇宙里面最强烈的这个消毒剂，把一切罪恶的细菌都消掉，所以主就可以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些都是圣经里讲过了，为了时间关系就不详细讲了。在读经这个一开始读经的时候，他就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他也就讲这件事。那么我们一同读一读好不好？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哈，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的荣耀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丰富，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那这一节还有其他的一些圣经节 讲得再清楚也没有了。基督在哪里呀？基督在哪里？一方面来说，他是在复活里面成了赐生命的灵，他也升天，他也坐在这个神的右边，同时他也是在我们里面。所以这里明明讲这个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的荣耀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丰富，那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圣经明明说基督在哪里？在我们里面呢、啊，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如果没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呢？你以为有一天你可以把你自己改得更好一点，你的脾气能够更温柔一点，能够对你的父母亲更孝顺一点，你做得行吗？你心，中国人讲啊，这个是非之心啊，人皆有之啊，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都是不对的。但是问题就是那些不对的事，你想拒绝不做，你拒绝不来；那些好的事情，你知道你应该去做，你做不动。所以这个怎么办？感谢赞美主，我们这里有福音啊！福音是什么？不是别的，今天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了，而且呢，他又是复活了，而在他复活里面成了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里面，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如果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赐生命的灵，这个基督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做我们一切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希望？什么希望都没有了。但是我们今天不仅有这个希望，而且有个荣耀的盼望。这个为什么是荣耀呢？因为这个不是我自己希望做得好，乃是这位活的基督，这个荣耀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仅是有盼望，而且是有荣耀的盼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二个大点呢，给我们看见。我是希望大家对于这个第二个大点呢，要这个好好的这个进入一下。那我们现在就接着就看这个第三个大点哈，我们一同来读哈。那在这个第三个大点，他就开始讲，他说这个哥罗西书啊所启示的这个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啊，乃是与文化的相对的。那么这个就很难讲，也很难领会。但是呢，我们先看一看呢，他的这个第三个大点的第三个中点，第一个小点，我们一同读一读哈。文化是每一个人不知不觉的生活。我们不知不觉啊，就受到生长于其中的文化所影响。这个文化现今一直啊破坏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和享受。所以这个文化是非常难胜过的一个东西。不要说胜过了，我们也甚而是非常难发掘的一个东西。文化就是我们生与生俱来的嘛，所以它文化是每一个人呢、啊、不知不觉的生活。因为从小就在那个环境里面那个生出来的，在受了这个环境的影响了。那么所以呢，这个真正怎么能够这个要从这个文化里啊脱离这个文化，那是太难太难了。因为我们根本在文化里自己很多时候自己还都不知道。那么而且呢，这个李弟兄他在这个哥罗西书的生命读经里，他也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李弟兄他是非常平衡的一个人。他说啊，这个一面来说，我们要看见这个我们的文化，像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第二个小点呢，他因着我们的文化，他就常常就打岔掉这个神永远的定旨要得到的那个团体的人。因为你一有这个文化进去，就不是基督了，就把基督取代掉了。那就如果不是基督的话，你建造出来的那个东西也就不是神所要的。所以这个就很这个我们要很警惕了。一方面来说啊，我们大家都是需要传福音啊，也就是说我们人数需要增加，但是大家要记住这个，我们的人数需要增加，但是呢我们的人位要减少啊。你不能够因着一下子100人得救，感谢赞美主，这欢喜快乐， 但是呢，如果100个人一到教会生活里来，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意见，有他自己的文化，有他自己的观念做法，那不仅建造不起教会啊，反而可能还把教会拆掉了。我不是随便讲的，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人啊。这个有的时候特别是有些小学的老师啊，这个儿童这个儿幼稚园的老师还有小学的老师一来就说啊，你知道我是20年的老师了，你怎么还不请我去教你们的这个儿童聚会去啊？不仅是我可以教你的儿童聚会，我可以教你儿童聚会的老师诶。我就很最怕这样的人，因为他一来就把世界里那个自由主义派的那些什么东西都要带到教会里来了。我真是不敢领教这样的人来做儿童聚会的老师啊。所以我们当然一开始都是给他一点生命的供应啊，但是迟早还是要告诉他，你不能够照着你的天然世界的观念带到这个教会里面来。那也有的人他一来，你知道我这个全国钢琴比赛我是第一名或者是第二名，你怎么还不请我这个弹琴的服侍啊？那我是看见很多这样的例子啊。他是有的是这个很年轻的这个姊妹，他是全国钢琴比赛第二名，你什么肖邦啊，什么贝多芬啊，弹起来是简直毫无问题。他也以为说一来，哎呀，诗歌那么简单，都是重复的，哎，但是奇怪啊，他要一弹起这个诗歌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汗也出来了，这个手也发抖了，这好好一个聚会就给他弄糟糕掉了。所以呢，大家真是不能够靠这些东西啊。所以一定是什么，总是要活在灵里面，靠基督，靠这个活的基督。那么李弟兄他在生命读经里面他也讲过这样的话，你千万不要听了一篇信息我们要对付这个文化，你就回家去叫你的儿子叫你的小孩啊，哎，你们不要文化啊，以后不要这个礼貌了，什么这些都是不好的，就不要千万不要这样做。因为在这里啊，你要知道李兄他特地给我们看见，你在这个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哈，你们这个纲要上也是有这个，他说既然穿上了新人哈，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象渐渐更新啊，一直有充足的知识啊。那么他下面我们一同读一读第十一节哈，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隔离的和未受隔离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我年轻的时候不大懂，尤其是不懂这个希古提人是什么人啊，好像从来圣经里也没看过。但是呢，在这里他讲的一个好像一对一对的哈，希利尼人和犹太人，他们是相对的。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是讲文化，是讲这个哲学。那么犹太人是讲宗教，是相对的。那下面呢，他又是讲这个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很清楚，两个是相对的，一个是受割礼的，一个是不受割礼的。那么既然还下面呢又说为奴的自主的，你看都是一对一对，都是相对的。所以我就猜想说啊，既然他前面讲化外人，那这个希古提人呢，化外人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文化的人呢、啊、所以希古提人呢一定是那个文化很高的人，我一直以为是这样。后来李军才跟我们讲，不是，希古提人不是文化高的人跟那个化外人相对，不是，希古提人是比化外人更野蛮的野蛮人。换句话说，在神眼光看，你不要以为说哎呀你又有宗教了，又有这个哲学了啊，你是很有文化了。在神眼光看，你那些文化根本就是化外的东西，根本不是神的讲的那个真正的文化。所以呢，但是呢，我们也对那些不信神的人，或者说在一个无神的社会里面，或者无神的这个国家里面，千万不要跟他们讲不要文化。如果他们不要文化的话，他们就变成希古提人了，也就是变成野兽了。这个 比化外人更加这个也更加像野兽了 啊！所以呢，千万不要这样子来对付这个文化啊。那你昨天我跟一些弟兄们交通，也有个弟兄亲自来跟我讲，哎，真的是这样，他也有那样的经验，他也是在60年代啊，那很多人哎不要文化不要文化，到后来大家真的都变成野人了。那所以这个李军也没有意思要我们说去对付文化，而且他跟我们怎么讲，他说常常啊你要故意去对付你的文化的时候啊，这个你就不知不觉你就又进了另外一个没有文化的文化里面去了。那怎么办呢？一方面又知道文化是给我们很大的困难呢、啊，来取代基督，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去对付文化的时候，搞了个半天还是在文化圈子里绕圈子，那怎么办呢？所以李军他就是说啊，你不要光是想要去对付文化，你乃是要什么，你乃是要活基督。这个也是刚刚刘水弟兄也跟我们交通的，你如果去活基督的时候，哎，自然呢、啊，你这个文化就会脱落下去了。所以在这个第五个大点第三个终点哈，这个第三个终点的第一个小点，我们一同读一下啊。文化是每一个人不知不觉的生活，我们不知不觉啊就受到生长于其中的文化所影响。这个文化现今一直破坏我们对这个基督和享受。那然后呢，你翻到下面第四个终点哈，我们一同读啊。文化怎样顶替基督，基督也照样离开文化。好，我们来读第一个小点哈。我们活基督时自然而然就脱离了文化，并且我们所凭以活着的基督啊就自动的顶替了文化所启示的。所以这里就给了我们呢怎么脱离文化的这个路啊。那这个怎么脱离文化呢？那就是我们要活基督，积极方面活基督，你活基督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脱离了这个文化。那现在问题就是说怎么活基督呢？活基督这句话很容易讲啊，你讲了半天我们活基督活基督，到时候你还是活自己，那怎么办？所以呢在这个十六个重点里面呢，有两个重点我们还没有读哈，但是这两个重点是我们这篇信息的关键，那就是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跟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我们一同来读一读这个哈。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仲裁，你们在一个身体里蒙召也是为了这平安，且要感恩，当用各样的智慧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住在你们里面，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两件事啊，一个就是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仲裁啊，仲裁的意思就是做裁判。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球类啊比赛啊它都是有裁判的，那尤其台湾以前这个棒球是很流行的，这个打棒球的都知道你一定是要有裁判，裁判说你这个丢的是好球它就是好球了，丢的是坏球那这个就是坏球了。那很多时候这个队长不服气还要去跟这个裁判去吵架，哎呀这个明明是好球你怎么说它是坏球，没有用，这个裁判怎么讲就是怎么样了。那今天我们怎么办？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仲裁做裁判。要紧的事就是如果两个人意见不一样啊，你有你的文化我有我的文化，根据你的文化你应该做这个，根据我的文化我应该那样做，那怎么办？你吵来吵去啊，你先不要吵，看看你里面有平安没有平安。你没有平安啊，让基督的平安做仲裁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也知道麻烦的事情就是这个往往有两个负责弟兄在那里啊，都是说要维持真理，哎，那吵了个半天，你说你里面不平安不平安呢、啊？ 我很平安啊，我很平安。这个那我也没办法啊。不光是这样啊，还有尤其是这个，但是你放心，我们会不会错？常常有人说啊，哎呀，你一直说要顺着这个基督的平安，那到时候如果你感觉错了怎么办？你放心，有两个保护，一个保护就是下面第十六节啊，那就是圣经是我们的保护啊。那还有一个保护就是身体是我们的保护。那在这里，很多时候这个年轻的这个弟兄或者是姊妹来跟我们交通，哎呀，我跟某某人交往啊，这个他实在是很好的人呐、啊，我实在觉得是主的心意，我要跟这个人结婚。那么这个人明明是不信主的，那圣经的话是怎么说？圣经话是这个信的跟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那你这个才有的时候真的有弟兄来说，但是我真的平安，我不是说谎，我里面真的很平安很平安很平安。他越是说平安，我也知道他里面不平安。不然的话你平安就平安就好了嘛，为什么一定要来说服我你是很平安？那就证明里面你没有平安呐、啊。但是你硬要咬了嘴说哦，我我有平安，那我也没办法。将来吃苦头的还是你自己啊。但是你要用神的话，用圣经的话在这里来衡量啊。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是要一方面是要借着这个要把神丰富的话来保护我们，还有呢你要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看看圣徒的感觉怎么样。有一次在纽约，那已经好几年以前了，那在我们那时候有70几位弟兄姊妹是服侍儿童的。那么有一次在开学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交通那一年该怎么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讲了一大堆这个计划，但是他讲完以后没有一个人说阿门的，哎，他就好气，只有我一个人在灵里，你们都不在灵里、啊、千万不要讲这个话，你要看看为什么大家都不阿门呢？那表示你的感觉可能不是从主来的。所以呢我们呢是一方面有圣经做我们的保护，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就是身体做我们的保护。那这样我们可以在基督这个以基督的平安做仲裁，那可以借着以基督的平安做仲裁，在平安里走去，能够来活基督啊，这是一方面。但是呢这个在这个哥罗西书3:16啊，还不光是一个保护，它本身我们把这个16再读一下啊，当用各样的智慧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里面。好，我想就读到这么多就够了哈。他在这里怎么说呢？要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正好去年呢这个华语特会也是在讲这个为神说话，那正好我去年也是讲这个哥罗西书3:16，那我那时候我就讲过这个，我以前一直觉得以为什么呢，要丰丰富富的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住在我们里面呢、啊？那这个就是我只要背圣经了、啊，把圣经背的滚瓜烂熟了，那就是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住在我里面了。哦，这个不一定。背圣经是非常好啊，我非常鼓励大家背圣经。那我们也是从小我在台北教会长大的时候，那长老们也都是鼓励我们背圣经，那我也是背了不少，也是蒙主的恩典。那这个背圣经为什么有好处呢？因为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啊，它会很疏忽，有的时候我们读成了你们，有的时候这个他们怎么读成了他，这个常常会读错的。但是你背圣经的时候啊，它就要很准确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背圣经的时候，千万不要自己背啊。你觉得你会背了，你要背给别人听，那别人就可以知道你到底背的准确不准确，有没有漏掉什么字啊？这个是我一点点经验之谈呢、啊。那所以你需要这个是需要背圣经的，但是不是说你会背了圣经了，这个圣经的话就丰丰富富的住在你里面了？不一定。那我以前也做过这个见证呢，我 我进大学的时候不是在台北，是在另外一个地方。那那个地方的那个负责弟兄啊，他花了8个月的时间把整本新约啊背了一遍啊，我们很佩服他。那我想他里面一定是把基督话我们那个时候我自己因为还没有背得很准确啊，我以为说啊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你们里面。哎呀，我想这个弟兄呢，他真的是把话丰丰富富存在他里面了。后来有一天呢，他大概因为跟我们很熟了，他就说啊，哎呀，在全世界啊，其实只有2个弟兄是真正属灵的，一个在西方世界是某某人是属灵的，东方世界呢，就是我了，就是我这个见证。哎呀，我一听这怎么得了？你背圣经背新约都背过一遍了，你怎么还会？这个骄傲到一个地步，说西方世界还那个时候尼特森弟兄还在监狱里面，还是受苦。那李长寿弟兄在台湾，在台岛，一下子5年之内人数就翻了多少倍了？那你到底是你只不过你只不过背了一遍圣经而已啊？到底你怎么他就会那么狂妄？说他这个东方世界就他最属灵。不光是这样，过了几天他又再加了一句，其实呢西方的那个弟兄还是不如我属灵啊。哎呀，这一下我就想这个真是不可靠啊，真的是不可靠啊。所以我后来就发现什么呢，要紧的是啊，他这里不是说啊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里面，这个还不够，他是要基督的话住在我们里面。那住在我们里面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他有主权的。那在这一次啊，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你记得在第一篇信息啊，余杰林弟兄他讲第一篇的时候，那里如果我记得不错，大概第三个大点他有讲到，在圣经里有一节圣经啊，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加拉太、以弗所、这个腓立比、哥罗西这四卷书是新藏书。那么李弟兄以前也讲过，在圣经里面有一节圣经啊是新藏书的新藏，那节是哪一节你们还记得吧？就是以弗所书啊3:17，那章怎么说？那节怎么说？他说要凭着信啊叫基督啊安家在我们心里啊，你要注意啊，一点不要搞错，他并不是说叫基督啊安家在我们的灵里，或者安家在我们的魂里，他乃是说安家在我们的心里啊。我们的心是包括什么呢？是包括我们整个全魂的心思、情感、意志，还再加上我们在灵里面的那个良心，这是我们心的范围。那节圣经是要我们让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那为什么连这个灵里的良心还需要基督来安家呢？因为我们灵里的良心也常常受到我们天然人文化的影响。那以前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一个福音故事，那个是发生在100多年前，也就是在20世纪的时候。那当然我想这个故事在主恢复里的弟兄姊妹大概听过很多遍了，但是我看见昨天这个第一次来的人还是很多，所以呢弟兄姊妹包含一下，我再重复一下哈，再重复一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说什么呢？他有一次啊，这个有个英国绅士，他到这个南美洲啊，在亚马孙河的那个森林里面，而他去了，看见有一个当地的土人坐在这个树底下在读一本书。哎，他很奇怪，这个土人怎么也会读书啊？他就问他，哎，你在读什么？他说我在读圣经。那么那个这个英国绅士啊就很看不起他，现在已经到了20世纪了，是科学时代了，你还那么迷信去读那个圣经的书。那个土人看他笑笑，哎，他说你应该很高兴我在读圣经啊，因为如果我不在读圣经的话，你现在已经到我肚子里面去了。因为他们是食人族啊，他们是在食人族的文化长大的，不光是南美洲，非洲刚果和那边也是有食人族啊。 所以他们从小在那个文化里长大，他一点不觉得这个杀了人吃了人是罪，但人就是好吃的嘛，所以你要看见我们这个连我们的良心都是需要什么？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啊。那么现在当然这是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在这里接待啊，很多时候接待的这个弟兄姊妹就说啊，把这个当成是你自己的家哈、啊，他们也都是真心诚意讲这个话，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很清楚，还是这个真是还不是我们的家，为什么呢？因为你住在他家，你住是住在那里啊，过夜啊，那个不是你的家，你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对那个房子没有主权的。即便你在旅馆里面，你也付了很贵的旅馆费啊，你也不能够说，这个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喜欢这样的窗帘颜色，我就拆掉，另外去买一个我喜欢的挂上去，不可以的。为什么呢？那个不是你的家，你没有主权的。所以今天我们说要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就是说让基督在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良心里要做主的。那现在这节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他是说要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住在我们里面，还不是存在我们里面。住在里面干什么？就是让主的话要在我们里面做主的。你要背圣经很好，你背了以后，所有你背的话都要在你里面做主才可以。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在这里做一个活基督的人。那你真正做出这样一个活基督的人，你才能够自然的就从文化里被拯救脱离出来。那最后我们再一同读一读最后这个一点啊，那就是第三个大点的第四个终点啊，第四个终点跟第五个终点啊，文化怎样顶替了基督，基督也照样顶替文化。我们活基督时，自然而然就脱离了文化，并且我们所凭以活着的基督自动地顶替了文化。这就是哥罗西书所启示的，基督已经叫我们与他和好，现今我们就该活他，并让他顶替我们文化的每一方面。每当我们经历真实的祷告，我们就在文化之外，特别是我们就摸着一个新人的实际，并且领悟新人单单由基督所构成，并且在这个范围里没有文化的分歧啊。那我做最后做一个简短的见证我就停了。那就是我实在是相信，我们过一个活基督的这个生活的时候，真的自然那个文化就会脱落掉了。那么在1999年的时候，那我们那个时候因为韩国刚刚买了他们一个大的一个会所，在那里做训练中心，所以1999年秋天那次的这个长老跟负责人的训练就是在这个韩国。那么因为在韩国，所以台湾很多弟兄们去参加，还有东南亚很多都是说华语的。那么那次呢，这个弟兄们就跟我讲，既然这是很多说华语的弟兄们在这里，他们就问我可不可以啊用中文来讲信息。我说可以啊，那我就用中文讲的信息了。那讲完信息以后呢，我们几个香条同工在一个就是在休息室里面喝咖啡，在这个吃点点心，就好几个弟兄，差不多三个弟兄，他对我说，哎呀，我们不知道你也会中文啊。我说当然会中文，你忘掉我是中国人啊。结果他们真的忘掉我是中国人了。后来我看看在那个房间里面，另外有一个弟兄Ray McNee， 他是纽西兰来的，如果他不提醒我是中国人，我根本也忘掉他是纽西兰人了。那同时房间里还有一个是美国弟兄，是德州来的，虽然他讲话的这个德州口腔口音很重，我也忘掉他是德州人了。所以我们真的光是要去活基督的话，真的其他这些 天然的区别很自然就会脱落，也就是说自然就从文化里被拯救出来了。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不要把这些当成是一些道理来看待，实在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教会生活里面应该学习的、应该操练的、也应该实行的。好，我就停在这里。